们上面的这个对猫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主里面，在跟弟兄姐妹在他的圣宝座前一同来敬拜，也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有不同的计划，不管在哪一个阶段。谢谢。我们经历什么的事情，我们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依然在带领我们。也记得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服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亲爱，让我们真是多多体验在主的家庭当中，我们真是很蒙福的一群人。在这个宣教会的时候，那我们还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在基督里的宣教的基础，那就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讲到这个存在心里，这个存在这两个字是什么？是一个人入住到一栋房子里面去，所以让神的话语入住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个宣教的基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为他门徒祷告父神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要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圣，所以耶稣基督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为他的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今天我们分享在基督里的宣教的对象，宣教必须有一个对象，那大部分会向那些未得之民来宣教，那是个大的范围的宣教。但是今天我想把这个宣教的范围缩小到我们的家庭，我们最亲近的人，以及在我们的职场的上面，因为这一块是宣教的必争之地，也是在宣教上有一定难度的地方。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宣教。也许很多人对宣教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从我个人的领会当中，我要说的是什么是宣教。这里的差派或宣教或是差遣的意思是会众受到装备，像门徒训练，持有动力的去和未信的人分享神的爱和信仰，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生活，或者是求学或学习，任何与人有互动的地方都是他们宣教的地点。这是第一个，宣教就是像这样子，不管他们就是有动力接受训练之后，也就是说，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就像这样子，所以受到门徒的训练之后，有动力和那些未信的人来分享神的爱与信仰，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学习生活，任何与人有互动的地方都是他们宣教的一个地点。而且他们也能够在关系连结当中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生活，所以宣教不单单是一个人自己的工作而已，他是跟一群人在一起的，他们明白自己是个侍奉者，无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要服侍，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所以再者，他们当他们像宣教士一样服侍所居住的社区的时候，他们在家里带领门徒，他们疼惜这个受伤失落的世界，为主得着人并带领他们做主的门徒。我想宣教就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会把宣教讲得更深一点。那这是这个大概就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4:19，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他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对这个门徒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而且清楚的定义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4:19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在这句话当中，耶稣对人有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来跟随我。跟随我什么事情？耶稣所做过的事情，他说的话，他行过的事情，他需要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跟随他到什么？向他学习，向他学习，装备好以后，然后不但这是在头脑方面的，这是我们的头，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一个人，然后我要使你们，
我要使你们是什么意思？我要改变你们，是从一个头的一个了解，然后到心里面的来改变一个人。我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在神的话语上，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仅止在哪里？在头脑，在我们的头这一块。但是如果是头这一块的理解没有到达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所领受神的话语，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什么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对不对？心披恩感，将歌颂上帝，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在头里面，没有降到我们的心中，让神的话语，让福音的道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所了解是在那一块而已。也就是我们生活上还是没有力量，我们还是不能经历到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爆发性的动力是什么。然后不但这样子，他说什么？我要使你们得忍如得雨，对不对？得忍如得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做工有个果效，那是要 讲到我们的从头到我们的心到哪里？到我们的手，到我们的脚，都要摆上去。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忍如得雨。”这是耶稣对他啊，对相跟随他人的一个应许。那在今天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在等一下我们会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以及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保罗他提到我们每天生活的人际关系，这些道理看起来都好像很简单，都好像都懂，但是真的要做得好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像在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家庭中的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社会上的劳资关系，这都是很实际的生活的问题。这些关系形成了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什么伦理学。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学跟社会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伦理学。那基督徒伦理学就是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那基督徒的伦理学当中，第一个是什么？基督徒的伦理是一种互惠的义务，不是只求一方尽责任一方受惠的伦理。就像我们等一下所要等的真实告诉我们说，就保罗他所看见的，丈夫和妻子有同样的义务，父母与子女有对等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也有相对的责任。如何将这种义务关系责任维持良好，关键在用什么？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第二，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伦理是强调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哪里？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面。第二个关系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但是这个关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要建立得好，那个连接点，那个基础在哪里？就是强调人与人的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所以任何家庭人际关系的畅通，任何亲子关系的融洽，任何劳资关系的和谐，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以爱自己，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以及我们是否敬畏主，尊主为大。第三个，我们看到基督徒伦理是一个什么？更大是什么？是一个转化，服事转化的伦理关系，是服事转化，不单单在地上的转化而已，从服事人转化到哪里？到服事基督，服事上帝，这是个转化。从地上短暂的服事转化到哪里？到将来在天上永恒的服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念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二十四位长老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每天在做什么事情？也在服事，对不对？每天在那边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那是个服事。所以基督徒人际关系当中第三个是什么？基督徒的是一个服事转化的一个 一个伦理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讲。那这些关系在建立在什么？在用爱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的上面，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伦理关系里，我们谈宣教对象，我们就把这个范围怎么样局限在我们每天见面最频繁的人身上。我们可能是他们，可能就是我们最恨，也可能是我们最爱的人。那这个最恨或最爱，完全取决于我们与他的关系如何。因为我们最有机会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面临最大的挑战与考验。这个挑战与考验就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要向别人宣教的时候，我们是个怎样的人？人们每天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什么？我们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别人一看就清清楚楚的。或者是我们是来到教会是一件事情，回到家又是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上经典当中所讲的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强调什么？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就在基督里面。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一再强调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最深的心思，我们最深的意念都暴露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一手拿着显微镜，一手拿着放大镜来看我们。而这样的人是什么？是我们宣教的对象，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这不是说你的另一半或是老板不是基督徒，你向他宣教使他成为基督徒，这才叫宣教。就算你的另一半或是老板是个基督徒，像亚伯拉罕神向他所说的话，你有没有使他们因你得福？你有没有使他们因你得福？你有没有让他们看见你是一位在基督里活像基督的人？这是我们更深更实际的宣教。所以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宣教不是一个暂时性或者是一次性的施工，它是一个连贯性、连续性、一个永恒性的施工。这个施工不断要传承下去，这是宣教。直到哪里？在我们见主的面那一天为止。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那一首诗歌《主我在这里》，是不是？直到欢然见主面的那一刻为止，我们的宣教才 complete。 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他第一个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对不对？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不对？当守道已经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什么？有荣耀的冠冕，未有存留。要到那一刻，要到那一刻。有一个家庭，家里的人都很不喜欢做家事，于是爸爸就推给妈妈做，那妈妈就推给儿子做，而且都推给妹妹做，那妹妹推来推去推给她家里一只狗来做。那有一天一个客人来拜访他们，发现那个狗在擦玻璃。哇，他们今天要发出赞叹声说，哇，好棒的狗，还会帮忙做家事。那只狗就对客人小声地说，拜托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好吗？那客人一听到这只狗还会讲话，更加的吃惊的大叫。那狗一听到马上说，小声一点，万一他们知道我会讲话，还会叫我去接电话的。这个笑话有点夸张，但是正反映出现代人生活的实况以及家居生活的问题。每个人都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做这个做那个，没有时间参加这个，没有时间参加那个。但是你问他们在忙些什么，他们又说不出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基督教伦理里所关心的事其实很简单，就像在一个屋檐下，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甚至是一只狗，或是一位朋友的关系，都应当用爱自己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那么不管到哪里去，你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当然这里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的前提是我们都很爱自己，不是一个自虐狂的人。在耶稣他的传道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要爱自己的，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来爱别人。所以在耶稣他传道生活当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耶稣对 他所说的话，爱人如己就是什么？用爱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从今天所读的圣经当中，我要用三个方面来学习，跟弟兄姐妹分享怎样 用爱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里面相遇的夫妻伦理关系，在三章十八、十九节，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好，谢谢。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然后又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而且不可以苦待他们。有人说，好的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成长，两个相爱而厮守的人，眼光一起远大，世界一起宽阔，思想一起开通，年岁一起增长，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永远都不会老。是的，我们多么渴望婚姻就像这样子，爱情就像这样。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说的。什么是好的婚姻？保罗告诉我们说，好的婚姻包括三个要素，在这两者当中，就是顺服对方，爱对方，而且什么，善待对方。这是好的婚姻的一个基础。保罗他在这里强调，在主里面相遇的夫妻的伦理关系的时候是这样子，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样的道理实在是很简单，也不需要牧师再多讲。但是问题出在今天，很多做丈夫的读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心中就怎么样，很高兴，赞美主，还说阿们，说保罗说的太好了，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但是做妻子的一读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心中就有点不是滋味，觉得 不舒服，不服气，说凭什么我要顺服那个不讲理的人。说保罗是个十足的大男人主义。因为我们保罗他也说，妇女在会中要怎么样，要闭口，他们总要顺服。又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保罗差不多把天下所有的姐妹都得罪光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整段圣经细细的读下来，保罗对男人也有很实际的要求，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不可苦待妻子。爱妻子就是把妻子捧在心中，捧在手心，像宝贝一样。爱妻子就是用生命来守护她一辈子，爱妻子就是不离不弃的待她。这边讲到说不可什么，这个讲到不可苦待，就是不让妻子流眼泪伤心，不对妻子动粗或是恶言相对。相对的妻子不能对丈夫做这些事情。那在这里顺服与爱的是相对的，顺服与爱是分不开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因爱而顺服，也是因顺服而爱的。我问过一些弟兄， 在你们家中是谁做主？绝大部分人说是太太做主。那事实上今天的社会好像是丈夫顺服妻子的比较多，好像我家也是这样。台湾有两句话说，俗话说得好，他说做妻子的听了会，那这个做妻子的听了会很开心的。一句话说什么？台语说听某嘴大富贵，意思是说听太太的话才会大富大贵。我有一位朋友，她嫁给一个美国人，她教她先生的第一句的台语是什么？听某嘴大富贵。她先生讲得好，有时她在聚会当中，她就告诉她先生说：“你会讲台湾话吗？”她那个先生就说：“我会啊。”你会讲什么？大声讲给大家听。那个美国人就说：“听某嘴大富贵。”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念出来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就是也是台语先讲，听某是大丈夫，怕某是低高牛。意思是说，疼爱妻子是大丈夫，殴打妻子就连畜生都不如了。在以前，网络流行一时的爱妻六大守则，不要小看这爱妻六大守则，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生命长寿与生活和谐的秘方，很多人很多忘了。我乐意再一次啊提醒在座的弟兄们，爱妻六大守则，第一条是什么？太太绝对不会错。第二条是，如果我发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看错了。第三条说什么？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一定是我的错，才害太太犯错。如果太太犯错，只要她不认错，她就没有错。如果太太不认错，我还认为她有错，那就是我的错。总之，太太绝对不会有错，这句话绝对不会错。啊，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真的你在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在爱妻六大守则当中，14次的提到什么“错”这个字，而这些错误通通是丈夫的错。如果丈夫能领会太太绝不会有错这句话绝对不会错的意真意的话，很多不必要的冲突都会在那一定是我的错，睁一眼闭眼当中，转化当中迎刃而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胸说，那一定是我的错，才害太太犯错，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是一个最懂得家和万事兴的人。有时候想一想，让他一下下没有关系的，不会少一块肉的，就让一下吧。有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有时候要做很困难。第二点，主所喜悦的亲子伦理关系，在3:20-21，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这段圣经，请。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旧约当中，除了箴言之外，我们很少看到教导人怎样做父母的经文。那么到了新约以后，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在书店看到的书很多是都是告诉人要怎样做儿女，怎样孝敬父母，很少有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但是现在这种书越来越多了，是因为圣经在2000多年前就特别提醒人应该怎样做父母。而在以弗所书第6章和哥罗西书第3章，对父母的讲的话比对儿女讲的话更重更多，因为神特别重视父母的职分，所以人应当去怎样做父母。所以把这些所有圣经的话语集中起来，是说为人父母的应当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的孩子，应当鼓励儿女不要使他们丧失志气，不惹他们的气。那保罗就提醒那些已经做父母的， 或者是预备要做父母的人，要如何为人父母，要看他，要他们看见做丈夫不是容易的事情，做妻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做父母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做丈夫做妻子不过是自己的问题，不过是两个人的问题，但是做父母不一样，乃是别人的问题，乃是三个人以上的问题，乃是一种神所关系的亲子伦理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做丈夫做妻子不过是自己快乐的问题，做父母乃是下一代的儿女快乐不快乐的问题。下一代的儿女能够被带到什么地步，都在父母的身上。所以保罗要为人父母的看见他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因为神把儿女的成长交托在父母的手中，神将儿女的灵魂交在父母的手中，神将儿女的思想交在父母的手中，神将儿女的一生交在父母的手中，神也将儿女的前途交在父母的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像父母影响儿女一样，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像父母影响儿女一样。所以保罗要我们看见，不单单要学习做好的夫妻，要学习做好的父母。希望我们都能注意到，不管是做丈夫的或是做儿女的，都要记住，当保罗讲到亲子伦理关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次序来讲的，就是先讲做儿女的本分是什么，这点要先讲清楚。儿女本分是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我们要加力量去做，我们要更加用心用力去做。为什么？因为没有多少事情是主所喜悦的，但是当儿女做儿女的凡是听从父母以后，主会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更当的用心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他才讲到父母的本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次序，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摆对。做儿女的很会侍奉父母，让父母年老的时候感到快乐放心得安慰，这就是孝。凡是听从父母就是什么？顺。孝顺的孩子不但是父母欢喜，圣经里说什么？这是主所喜悦的。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可见孝在众善之上。诫命的第五条说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原来孝顺父母可以让孩子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带应许的诫命。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惹儿女的气是指过度的使用尊长的一个地位，以致儿女反感，触动他们的愤怒。温和的态度会使儿女尊敬他们的父母，并使他们乐意听从，而苛刻的严厉的态度则反而会惹儿女的气，甚至使他们堕落了。所以我们做长辈的无理责打或动辄斥责，会使儿女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了信心，无所适从，甚至灰心丧志。当他长大以后，就会有很深的自责感、自卑感。所以希望我们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虽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还有一些所谓的虎爸跟虎妈，但是保罗不是要我们成为虎爸跟虎妈，他要我们是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在我这一代成长的人，我妈妈我打我的时候，我站着都不敢动，就站在那里不敢动， 也不敢哭，可是这不敢哭对我很不好，因为我妈妈看我没有哭，她打得更大力，但是又不敢哭，可是不哭也不行，但哭是假的，所以就稍微哭一下，妈妈的心就软了。但是很多看到很多父母在管教孩子们同村庄当中，父母打孩子的时候，孩子怎么样跑，父母在后面追，跑啊追，这样跑这样追。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前面跑，妈妈摔倒了，而且掉两颗牙齿，就是我们家隔壁的，他的妈妈说你这个要小心啊，都是你害的，也忘记要打了。我妈妈很严格，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从小学会的，他有在两天他不会打小孩子，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你犯什么错他不会骂你，不会打你，但他会跟你说礼拜你就知道，所以我们都很担心，我们都很祷告说妈妈赶快忘记，但是礼拜的到的时候有时候他真的忘了，我们都很开心，但是有时候他记得了，但是我在想说他记得就算他记得也不在那个现场，所以他应该怒气就消了，结果没有，他问你说你礼拜六做什么事情，我就讲一下，他就开始打打打打打，就这样子，我就站在那里。路加是最调皮的。第三个，诚实公平的劳资伦理关系，在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跟四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谢谢。那我们看到接着保罗他就讲到这一点了，他就转到从接着保罗就转到诚实公平的劳资的伦理关系。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常有罢工抗争的事情，劳资冲突是这个社会最热门的一个新闻。那么在2000多年前保罗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圣经在这部分长度和内容比前面两个还多。那哥罗西书从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整个在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把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放到下个礼拜来讲。我们知道保罗的时代是一个什么奴隶制度的一个社会，所以他对基督徒的奴隶奴仆或是主人的特别有一个他的看法，也许在这和腓利门书有关这种劳资伦理的关系。那么在保罗的社会和今天的社会是有点不一样，不过两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他主张劳工或者说是劳方应该是个诚实的工人，一个辛勤的工作者，不应该只在被监督之下他才卖力工作，更不是装模作样，总要存心诚实来认清自己的角色，用敬畏主的心来工作。这是保罗对劳方的一种看法。那么相对的呢，他对这个他说主人或者是资方必须用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员工，而且不可亏待他们、剥削他们、伤害他们。主人应当记住自己也是一个主人，也有一个主人在天上看着他，他可以无愧地回答上帝，就像他的员工可以无愧地回答他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主人能说这是我的权利，我可以任意地驱使你去做，而他必须说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让我来经营管理，我必须像那个领五千的领两千的仆人来经营，我要向神负责任的。那主人和仆人一样为上帝工作，主人和一般人一般常常一样是为上帝工作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所以真正的工作报酬讲到后来是什么， 不是世上的钱财能赐予的。真正的工作报酬是有一天由上帝直接赐予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态度。法国这个皇帝拿破仑，他曾经称霸欧洲。那有一天，他和一些他的贵族在公园散步，大家闲谈之余，正好有一个挑重担、步履沉重而且疲惫不堪的劳动者经过。那拿破仑他马上退到一旁，毕恭毕敬的，非常恭敬的让路给这位劳动者。那有位拿破仑的侍从，他就跟他说：“陛下，你为什么对身份这么低微的人这般的谦恭有礼？你可以不必这样子，有失你的身份。”但拿破仑他说什么？因为我尊重他肩头上的重担，我尊重他肩头上的重担。保罗说，诚实公平的劳资伦理关系是用爱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彼此尊重。这让我们看到服事也可以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基督教这么好的伦理观，不管是在夫妻、亲子、劳资双方怎么落实，在心态上我们怎样调整自己，保罗特别提醒两件事情。我想这是服事的一个最高境界，我刚才稍微提过了，就在三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来念三章十七节这段圣经。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谢谢。这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管你是在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也不管你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或者劳资关系里面做主人做仆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话或者是行事，都要什么？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因为如果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说话在行事都能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态度、说的态度会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你所做出来的，你所讲出来的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情。让别人能看到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流入什么？流入基督的馨香之气，也告诉别人，这是天国子民的特有的特质。当我们真是奉主耶稣的名在做事、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流露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那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但不感觉到苦，而且会借着它来怎么样，来感谢父上帝，因为我们还能这么做，还能这么讲。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劝告信徒，无论做什么事，像是坐在神的面前，存感谢神的心来做，都要听主、靠主而做，并且是什么？为主而做的。那另外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好不好？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练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谢谢。这么告诉我们，就强化了十七节那一段的经文，怎么样也解释了那一段的经文。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哪里做？从心里做。我们做是用我们的手在做，但是真的在做的是从哪里开始做起？从心里开始做。当我们从心里开始做的时候，是我们是怎么为什么从心里开始做？因为是从里面是什么？奉耶稣的名来开始做的。所以我们心中有那样一个纪念，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来做，像是给谁做的？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是给人做的话，我们越做越怎么样？可能 越做越感觉到非常的疲累，对不对？可能会比较来比较去的。耶稣曾经说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在仆人工作那些人，早上九点钟来的跟下午五点钟才来的，到发工资的时候都一样，就他们就愤愤不平，对不对？这就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比喻， 好在这边告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我刚刚讲到劳资的最后的关键，不是地上的钱财多少钱可以衡量的，而那个奖赏将来是在哪里？从天上的奖赏，从天上的奖赏。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在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就好好可以怎么样交账，交账给神了。好，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整个侍奉的观念，这是什么？服事转化的一个伦理的观念。我的服事一定要转化。如果我们的服事不能转化的时候，不管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是要转化，在家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要转化，转化你就有动力，转化你就有新的态度新样来服事主服事人。所以保罗就把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保罗把地上人际互惠伦理的层级提升到属天的服事伦理，把服事对象或是宣教对象提升到哪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耶稣基督来，回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条路是这样定规的。这是服事转化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服事转化的过程，使一切的服事变得可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是个服事的转化，这是个服事的转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边有句话，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请。若有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谢谢。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说明服侍不仅仅是地上的事情，它也是天上的事。耶稣祭奠，神尊重。真的，我们何德何能，能让神来尊重我们这些微小不堪的人？就要透过什么？服侍。真正的服事，我刚刚讲过，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说什么？也就是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说这个该跟从是头，我要使你们是心，得人如得鱼是什么？是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所以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服事。耶稣呼召学生来做什么事情？来服侍他，借着宣教，借着所到的地方有互动的人的身上来服侍，来宣教。所以不管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亲的，做仆人的，或是做主人的，保罗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他来感谢父神。也许我们不能去很远的地方宣教，但主把我们的家、我们的职场的宣教量给我们，这一块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真的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用爱自己的方式对待别人，有效地向我们最亲近的人来传福音。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伦理是那么简单，也是那么难。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切的服事转化到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说，无论是做说话或行事，都是奉主的名来感谢父神的时候，我们的做事的态度，我们就被翻转过来。 主要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不单单是在头脑里面的认知，也在我们心中，我们真是愿意被主你来改变我们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的手愿意为主你伸出去，来做主你做的事情，来完成主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要做的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你走过的路我们愿意跟随，求你带领我们。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站起来唱三力颂。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